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客宣称获取上海警方10亿中国国民信息数据库，并在网上兜售；在香港神秘失踪5年后，加籍华裔亿万富翁肖建华周一在中国受审；向20大建言骂声一片，抗议清零或成习近平连任死结；
20大献计献策嘛，是吧？得鼓励网民向20大献策，据说没有十几分钟就赶紧关闭了，为什么呀？骂声一片，把这届政府和某人骂得狗血喷头，是吧？立刻关闭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一个黑客宣称获取了中国上海公安系统近24TB 数据量的10亿中国网民的户籍、身份证等个人敏感信息，以及数十亿条报警记录等资料，并以10个比特币大约20万美元出售。科技专家表示，如果属实，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黑客盗取数据事件之一，也是中国警方70年来最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据路透社报道，这位名叫 China Dan 的匿名网友上周在黑客论坛突破论坛贴文说，2022年上海警方的数据库被泄露，这个数据库包含许多 TB 的数据和几十亿条中国公民的信息。贴文进一步说，数据库包含10亿中国国民的信息和几十个亿的案件档案，包括姓名、住址、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手机号，所有犯罪案件详情。报道表示，无法核实这条贴文的真实性，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星期一也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同时也无法联系上自称的黑客 China Dan。 报道说，这条信息周末在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社媒平台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可能是真的，但是到了星期天的下午，有关数据泄露的讨论在微博上被屏蔽。路透社援引一位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的推文说，目前很难分辨这个消息是真实的还是谣言，但如果是真的，很明显将是历史上最大和最恶劣的突破网络安全的事件。这次宣称的网络黑客事件，正值中国当局誓言要改善网络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并指令各大科技公司确保更安全地保存用户信息。此前有公众抱怨对个人信息管理不善和滥用，去年中国通过了有关处理个人信息和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数据的新法律。另据彭博社报道，这次据称的海量数据被盗取事件震惊了中国的网络安全界，触发有关这条消息有多可靠以及如何发生的猜测。其中一个网络安全专家在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理论是，可能涉及第三方云服务商，阿里云、腾讯云和华为云等是中国几家最大的外接云服务商。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国内的网络被黑客突破的消息因为通报机制不透明而很少被披露。2016年包括几十位中国官员和从马云到王健林的商业大亨的个人信息在推特上被披露，在当时那是中国最大的敏感信息外泄事件之一。2020年微博称黑客宣称盗取了 5.38 亿用户的账号信息，但是包括密码在内的敏感信息没有外泄。2022年据一个国际人权组织消息，看来是来自西部偏远新疆的数以万计的外泄资料显示，多数是穆斯林的大批维吾尔人遭受酷刑，为新疆迫害人权的指控提供了最新的证据。中国警方通常掌握居民的详尽数据，除了身份证和电话号码，还有网购、购票、旅行、 住宿酒店等所有缴费，甚至包括个人政治立场、银行贷款记录、个人照片、脸部识别参照图等等。来自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消息说，五年前在香港神秘失踪的加拿大籍华裔亿万富翁肖建华，星期一7月4日在中国出庭受审。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肖建华出生在中国，后规划入籍加拿大，是明天系金融集团创办人。肖建华据称一度与接近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精英团体关系密切，2016年在胡润中国百富榜排名第32位，当时资产净值估计为59.7亿美元。但是自从中国监管当局2017年开始对他的金融帝国进行调查以来，他就从未在公共场合露过面，而官方也从未就对他的调查做过任何详细的说明。肖建华也曾是中国跨境猎狐行动的受害者，2017年1月被从香港的四季酒店被秘密绑架回中国大陆。根据美国之音此前的报道，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肖建华当时在香港四季酒店被6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肖建华当时被按在轮椅上，头上还盖着被子。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露过面。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对多家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我们的主管机关加拿大全球金融服务部了解加拿大公民肖建华先生案子的庭审将于2022年7月4日举行，但是声明并没有透露庭审的地点或对肖建华的具体指控。声明说，加拿大领事馆官员正密切关注这件案子，对他的家人提供领事服务，并继续要求领事探视权。在肖建华失踪之后，香港警方曾表示他已经越过界进入中国大陆，而他所拥有的明天系金融集团也曾表示肖建华仍在中国大陆。但是在星期一开庭前，中国政府对肖建华的案子一直保持沉默。外界有传言说，肖建华的案子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运动有关。另有传言说，肖建华是在上海出庭受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肖建华出庭受审时表示，他对此事并不知情。肖建华出身贫寒，但是自小刻苦学习，考上北京大学并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他大学毕业后卖过电脑，后来自己创业，逐渐建成明天系金融帝国。有传言说，肖建华曾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其家属，包括习近平的家人当理财中介，但他否认他2014年前往香港是为了躲避席卷中国大陆的反腐风暴。肖建华的哥哥肖新华上个月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表示，案情非常复杂又具有戏剧性。中国监管当局2020年7月以打击金融财团风险为由接管了明天系9家公司，去年又将接管行动延长1年，以便进一步推动风险管理工作并降低财务风险。延长后的管理行动将于7月16日结束。
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星期一7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不寻常的公共论坛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驻华大使说，中国不应该散布俄罗斯的宣传，中国官方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由清华大学主办、外交学会协办的第10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发动的对乌战争是对全球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希望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们能够停止重复指责北约组织为战争负责的俄罗斯宣传。伯恩斯还强调说，我希望外交部发言人也能够停止在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上撒谎，在乌克兰不存在这样的实验室。伯恩斯在发言时，左侧坐着英国和法国大使，右边则坐着一位中国政府的顾问和俄罗斯大使。论坛的组织者称，这项小组讨论是由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展开的讨论。 这次小组讨论的主题为联合国及全球秩序。三位西方国家大使都批评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则否认俄罗斯的行径是侵略。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对主要是外交官、学生和学术人员的观众说，如果俄罗斯得逞，我们将陷入全球混乱。法国驻华大使罗良说，俄罗斯对乌战争背负所有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三位西方大使还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批评。英法大使都斥责中国有关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正在延长战争的说法。美国和西方盟国都批评俄罗斯有关部分生化武器正在乌克兰制造的说法是散布谎言、虚假信息以及胡说。联合国已经表态说不了解乌克兰有任何生化武器项目。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多位政府前政要出席了这次世界和平论坛，海内外的300多位驻华外交使节、智库学者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参与讨论。
中共101年党庆和香港主权回归25周年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仍然无视中国运动式极端防疫措施的惨重代价和种种弊端，在赴香港途中再度为他的常态化清零抗疫政策辩护，称中国的防疫措施是党中央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的。那么抗疫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连任的死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6月28号，被一些地方要员在新一波造神宣传中奉为领袖、主心骨、顶梁柱、指南针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前往香港途中模仿30年前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也在武汉停留并发表了引起舆论注意的一通讲话。这是这位正在谋求金秋中共20大上再次连任的总书记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离开中国大陆。不过他在武汉的这番讲话主题不是邓小平当年南巡时强调的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基本上是重申他几周前在西巡四川时强调防疫的谈话。习近平在武汉视察时坚称，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北京资深媒体人、中青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北京市民现在还没有摆脱每72小时核酸必须检测一次的出行规定。他认为在当前病毒毒性大为弱化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劳民伤财的动态清零政策完全不可理喻。他以朝鲜为例指出，不搞全员核酸检测和方舱禁闭也能战胜这类所谓发热传染病。
这个全世界都在那放开，为什么呀？人家每天还照样多少万的感染，人家为什么不当回事啊？就是一个3-5天的感冒嘛，也不往肺里去嘛。哎，最典型的就是朝鲜嘛，什么都没有，是吧？哎，人家就过来了，最典型的人类实验啊，是吧？就是人家甚至都不说是这病毒感染，人家就说发热病状，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人民日报客户端6月30号的一篇文章写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武汉考察时所说，实践证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在深圳工作的武汉肺炎遇难者家属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除非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否则无法实现新冠病毒清零。
现在不计成本的要做到清零，给我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为了证明啊，中国的这个制度比西方的好，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不是？但是真正的这些受折腾的是谁？还是折腾我们这些老百姓？因为各地爆发这个疫情啊，各地的管控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是心中各种情绪，愤怒啊、无奈呀、很多人还不能说，你说了后立马有关部门就来找你。历来作为领导人嘛，他肯定是希望病毒能清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中国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做到的。为什么？除非中国 闭关锁国，不许人出去，也不许人进来，你只要跟世界交流有来往，根本无法做到。
新华社6月26号报道，习近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一名叫肖国举的亲中共网民模仿人民日报等党媒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栏目，数天前发起向二十大建言的网上征集活动，声称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结果悲剧了。这个评论区的大量留言几乎一面倒地表达反对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诉求，敦促干满两届的领导人按照党章规定和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到站下车，不要恋战。有网民留言称，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任何形式的终身制，必须把最高层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李大同注意到了这一网上舆情，他说骂声一片。
二十大献计献策嘛，是吧，你鼓励网民向二十大献策，这据说没有十几分钟就赶紧关闭了，为什么呀，骂声一片，把这届政府和某人骂得狗血喷头，是吧，立刻关闭了，他还搞五年。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抓紧保全保命的三子，即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不过他在四川和武汉两度强调防疫动态清零不动摇的谈话内容都没有在新华社通稿中占据显要位置，甚至连标题中都未出现。一些网络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的笔杆子兼喉舌没有把党的核心自以为是其主要政绩的防疫当作报道宣传重点，这种漫不经心或刻意为之的处理在半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和自媒体人分析认为，习近平近期在推行防疫过度的常态化动态清零方面不仅失去民心，他企图继续连任总书记的努力将在党内遭到抵制和挫折。有人预测到中共二十大，现年69岁的习近平将不得不到站交班，由67岁的李克强接任，即所谓的习下李上。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撰文指出，按道理根据党章第38条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规定，习近平应该执行国家退休制度，遵守党内提名年龄线的限制，在二十大交出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力。他写道，无论习近平自己承认与否，其2018年修宪不仅在国家宪法法律层面上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也是严重违反和破坏中共党章党规。当前正值盛夏，中共政治老人和高级干部聚集北戴河度假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像一些中共政论家分析猜测的那样，利用这种非正式会议，依照惯例对下届党领导人的提名和人事安排发挥影响力，推举一位有利于开创新局面、相对顺应民心党心的习近平继任者，看来仍有诸多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访港，并发表演说，形容一国两制是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有专家认为，香港民主的沦陷对台湾有警惕效应，台湾社会不信任中共治权或承诺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2022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5周年，中国称之为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新冠疫情以来，从未离境出访的习近平亲自赴港，并且在典礼致辞中重申一国两制是好制度。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7月1日表示，香港的好坏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便一目了然。他说，中国的所谓一国两制根本不堪检验。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移居台湾的人权律师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人大都清楚，香港在英国殖民后期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他认为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香港延续的一小段荣景仿佛是跟上帝借来的光阴。随着2000年初期香港逐渐中国化，2010年以来香港人本土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尤其习近平当政之后，中国加强对香港人的操控，导致香港爆发包括反对国民教育运动、雨伞运动、旺角警民冲突以及反送中运动等争取民主自由、反抗中国控制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对台湾人有很大的启示。桑普说，台湾主流社会看到了香港由盛转衰的全过程，看到了中国政府如何毁弃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并改为全面统治权、爱国者治港，也看到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全面扫荡和逮捕社运人士，强力打压和关闭媒体、工会、公民组织，篡改选举制度以及扼杀政治权利，大量香港人选择移居外国，大量资金和外资企业选择离开香港。他认为，如果台湾是从独裁到民主的方向前进，香港就是从自由到独裁的方向退步。桑普指出，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台湾的警惕。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肖杜元表示，北京在香港面临97金融风暴时积极给予协助，香港恢复了金融竞争力。当时台湾人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似乎真的可以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但是2003年香港发生反对基本法第23条和有关国安立法的50万人大游行，以及随后的民间矛盾升级，台湾看到北京和香港的融合出现摩擦。肖杜元说，
主要是看到说2014年的一个雨伞运动，其实台湾社会也看到了，在香港追求民主的时候，北京嘴中的一个一国两制哦，其实它还是有结构上的一个限制哦。那尤其是到后来2019年的一个反送中运动，台湾社会基本上对香港是有很多的同情，也对他们追求民主的一个作为是非常支持的哦。
肖杜元指出，2020年北京以国安法压制香港后，台湾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走到尽头，台湾社会不会相信了。台湾执政的民进党7月1日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共当局向国际及香港人民许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今年是第25年。但香港民主自由不仅没有受到保障，中共当局更加不避讳地以港版国安法禁锢香港基本人权与各种自由。民进党指出，中共当局强调的爱国者治港言论与作为，香港特首必须是中共的指定接班人，这使得香港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自由的空间遭受彻底的摧毁。台湾在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7月1日在脸书上指出，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的自由不断被紧缩，民主受到严重打击。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副秘书长肖杜元表示，整体来说台湾社会都不会再信任北京的一国两制。他说，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台湾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更多的应对的一个措施哦？外界很多人提到说，今日香港可能是明日台湾哦。台湾社会会就过去25年香港的一个变化、一国两制的一个实践、北京的对港政策种种的一个不同的因素，我想其实对台湾来讲最大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怎么从中去汲取教训哦。
肖杜元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难找到认同者，更不必说要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人权律师桑普认为，包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者九二共识，中国在国际条约、法律、政策的任何承诺都是谎言，台湾人应该很清楚。桑普指出，除了武力镇压之外，中共还对香港施展了各种认知战，台湾应该以此为戒，在巩固国防之外，也需要及早掌握、预防、部署、取缔中国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以免中国趁机分化破坏，从内部破坏台湾国家安全。台湾民进党7月1日的新闻稿指出，台湾会持续与香港站在一起，拥护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法治的相关努力， 也会与全球民主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坚持普世人权价值，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小组员还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依然将是北京对港台的主要政策，北京也将在这条路径上思考规划对台方针。他说，
怎么去争取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甚至是介入哦，那去增加国际对中国的一个影响力，我想这个其实都是台湾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哦。那唯有让中国去感受到说，国际上是绝对不允许也不接受两岸的一个争议最终用武力来做解决哦。那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必然会面临重大的一个代价。
人权律师桑普还指出，近年来香港民主沦陷、俄乌战争的爆发两件国际政治大事件，让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大独裁专制霸权已经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直接又明显的挑战，使得台湾对中共政权更为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借助先进武器夺回失守的地区。此前，乌克兰部队从东部卢甘斯克省最后一个防守地区利西昌斯克市撤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泽连斯基星期天在晚间讲话中说，俄罗斯集中火力攻击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队将用美国等西方盟友提供的远程武器予以回应。他说，我们保全士兵们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这同样重要。我们将重新筑起防火墙，我们将夺回土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事都更重要。乌克兰军队星期天表示，已经决定从利西昌斯克撤出剩余的战士，因为面对人数和装备优越的俄罗斯军队，继续防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乌克兰官员们不断敦促西方盟友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帮助加强战力，以便与俄军势均力敌。自俄罗斯四个月前入侵乌克兰，试图推翻总统泽连斯基或占领首都基辅遭到失败以来，莫斯科一直努力控制顿巴斯地区，这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乌克兰目前仍然控制着顿涅茨克州几个城市的控制权。卢甘斯克州州长星期一对路透社说，失守利西昌斯克市在战略上并无至关重要的意义，乌克兰需要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不是仅仅为了这座城市而战。这位州长说，失守令人心痛，但这不是输掉整个战争。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中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告知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已经解放。瑞士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主持会议，聚焦乌克兰重建，几十个国家、国际组织和私营机构的负责人将出席这次会议。
中国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星期一7月4号宣布，当天凌晨在中国一艘浮雕船遭遇台风失事沉没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现并成功救出第四位生还船员。与此同时，搜救人员还陆续打捞起12具疑似遇难船员的遗体。星期六凌晨，在海上风电场项目担任施工任务的一艘海警001号浮雕船遭遇3号台风仙巴时，前往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地避风，不幸发生锚链断裂和走锚意外，导致船身断裂，并随后在海上沉没。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